弟兄姐妹早安，再次跟大家说声蒙恩，特别是新年蒙恩。以在下那个经文有在里头吗？是哦 ，OK， 在这里下面。好，这是经文啊。哦，请问里头有那个讲到经文吗？哦 ，OK， 因为我之前 check PowerPoint 是有的，这边的结果是没有。好，那就有点特别了。好，这样的话没关系。那我是想说，以在下的一孔之见，我认为今天早上我们所要看的这段经文哈，是可能不需要一篇讲道，就能够去感受到、去体会到它里头真正要讲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更需要做的，或许是就慢慢的把这段经文给读过去，然后让它当中里头的那个效果来，真的是来感染我们，来直接影响我们。那虽然是这么说，今天现在毕竟是讲到时间，我们还是会来有一段这个解释这段经文的这个时间。那可是我自己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有这样的一个感触，大家听听看合理不合理。我觉得这段经文哈，它给我感触就好像是当我们去看一场可能是戏剧或者是歌剧的时候，那当你坐在你的这个观众席，幕布关着的哈，还没有开场，然后你等着等着，突然间呢，你就看到好像是有这么一束光就照在那个幕布上，幕布还是关着的。然后再多两秒钟呢，音乐开始就响起来，小小声的，慢慢的那个音乐。再过一下呢，你就看到更多的光就全部照射在那个幕布上，幕布还是关着的。然后音乐就开始大声起来，节奏开始快一些，然后你就听到那个鼓开始在那边，然后突然之间整个幕布裂开来，然后背后的那个表演呢是全力出击，然后我们身为观众呢就霎时间就完全被他给扣住，完全的投入。这段经文我读的时候的确是给我这样的一段这样的感触，以致我会说这段经文以致去解释它，还不如慢慢的去把它读过去，去感受它，去让它来震撼和影响我们。那我不晓得我的感受是否也有可能是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朋友们的感受，好不好？我建议我们这时就来一起读试试看，看看大家的这个感的领受跟我的会不会有多少半点相似，好吗？我们来一起读，准备好了吗？就在投影上了哈，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此后我观看，见天上有门开了，我初次听见好像号角的声音对我说，你上到这里来，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指示你。我立刻被耶稣感动，见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又有红围着宝座，好像绿宝石。宝座的周围又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金冠冕。有闪电、声音、雷轰从宝座中发出，又有7盏灯火照在宝座前。这7灯就是神的7灵。宝座前好像一个玻璃海，有如水晶。宝座中的宝座周围有4个活物，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第一个活物像狮子，第二个活物牛犊，第3个脸面像人，第4个像飞鹰。4活物各有6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长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而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二十四位长老就匍匐在座前的面前，对不起，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
会不会多少有刚才我讲的那种感觉？看起来没有没有的，哈，突然然后就越变越阔越阔，然后你听到很大的那个敬拜的那个声音。我会要求大家今天早上陪我一起来诵读这个经文，是因为我希望大家能够去感受一下这一段经文里头的它那种戏剧性的那种内容。而我觉得它的那个内容这个投影好像需要换了是吗？然后我觉得它的里头的那个内容应该要去体验胜于去理解。那这段经文对我个人来说是很有震撼力，所以要去感受。可它有震撼力的同时呢，它又让人感到相当的困惑，对不对？它真的是里面的那些词汇难解到哦，这段经文会真的是排斥所有那种斩钉截铁的那个解释。很多里头那些用的物质或者是自然现象，还容易一点，人物全部都很难解。如果我们去翻开解经书的话，你就会发现一组又一组的那些解经家哦，你讲你的，他讲他的，讲来讲去真的是没有办法把它讲得太过清楚。所以对我来说，这段经文呢，与其去把它给解剖，去细细的详解，那倒不如还是来感受它一下先。那讲到这些难解的经文呢，我看至少刚才大家一起陪我读过去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至少这两点是比较让你感觉到困惑的？里面讲到一道彩虹，彩虹七彩啊，可是它却是单色的绿宝石，这个逻辑你怎么想都不会通哎，真的让人感觉有点头痛。再来呢，就是那个四活物遍体内外前后都长满了眼睛，这里有没有谁是绘画高手可以画一张给我看？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我真的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所以解经家也讲不清楚，那怎么办？即便解经家解得不清楚，可是我相信我们多少看的时候会觉得，诶，这个东西蛮逗趣的哈，至少我们都很想要知道到底这些事物他们在预表在代表的是些什么。可是我在这里我要再次啰嗦一点的再讲多一次，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花太多时间去解码，我们真的应该做的是应该问说，这些物质自然现象和人物在里头它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它的功能在里头它起什么作用。小慧牧师呢在讲这个启示录第一章的时候呢，他就跟我们讲说，好些这些启示录里面的描述他们都不是新的，他们在旧约里面都有的。那如果要理解的话，我们应该去参照一下旧约，那我们就来拿这个红跟绿宝石我们试一试小慧牧师讲的。那我们呢，当我们去让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应该问什么问题，我们不应该单看着那个启示录然后问说为什么七彩的彩虹只有一个颜色表。我们参照旧约，当我们参照旧约的时候，首先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个红是上帝在洪水之后把它挂在天上，然后以那个来纪念他和亚伯拉罕的那个立约。这就告诉我们说，上帝是一位立约守约，他的应许没有落空的上帝。再者，这个红呢也让我们联想到以西结先知 他自己的那个意象，他在意象当中看到了红或者是彩虹，而那个彩虹就反射出来上帝的荣耀。那换句话说，当他说彩虹像绿宝石，绿宝石是闪亮的，你照一个光下去它应该会亮亮的跟你反射那个光，可能这里绿宝石像彩虹，他就要说上帝的那个丰富就这么给反射出来，上帝是充满着亮光，充满着荣耀的。那我想在那个里头所讲的其他的那些碧玉啊、红宝石啊，大概也是起类似的那个作用，甚至是里头讲的那个自然现象和人物，也都是一一要告诉我们多一点半点关于那坐在宝座上的到底是谁，是怎么一回事。而当我们把这些所有的所有这些效果一一的跟它组合在一起，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联合的那个效果，我相信是要告诉我们这一件事。他要告诉我们说，上帝是那位以大能施拯救，将审判和对，他将审判和根除邪恶，还有他是超越所有，并且配得我们全心全意的敬拜。把刚才大家感受的全部加起来，如果能够把它化为一句话，我这边用一个列表来代表，应该是这三样东西。那要把这样的一个信息给推出去，是这段经文的那个最核心的那个目的。那因此呢，作者约翰他就用那些你看了会感到不解，看了会感到震撼和惊讶的那些图像来跟你讲，因为你看了就懂得，你就不会多想啊。可是你看你会然后你多几下的话，你就会停下，你会慢下来，你会去专注它，这样他要的那一个信息就更有可能送出去。他不单要把信息送出去，他更希望那个信息可以讲到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就待在里面出不来。那话这么说的话，这段经文即便是让人家看了会有他让人困惑的那个地方，可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启示录四章然后下来的经文都很困惑了。他的旨意不是一方面他的那个目的不是一方面要跟人家讲一些关于天上的事情，另一方面又让人家几百年在那边烧头就是为什么那个彩虹是有一个颜色，他的目的不是这样。这一章第四章和下一章第五章是一个单位一个单位，启示录本身是一个相当长而且是延续从头一个信息讲到尾，从头讲到尾的一个信息。那这一个单元中间的那一块，它就是要衔接先前讲的跟后面讲的，刚才我说了是一个信息从头到尾这样贯彻过去的，它不是一块一块的，它是一个贯彻过去。前两章讲的是关于那七教会所受的苦情，他那些邪恶的或者是属于恶的那些罗马领导者怎么逼迫他们，这一块过后就是要讲到这一些统治者他们将会受到审判，而且上帝将会让这所有的受苦来到一个有一个终点。而约翰就是用就从六章开始用这个印号和碗来代表这些所有上帝所要施行的审判。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中间的这一块，我们其实只看这一块的上一半，就是第四章这一块，就是要告诉他们刚才我给大家看的神是施拯救施审判配得敬拜。可是约翰他知道在受苦的人他没有这么容易看到，他们甚至在心里面他们会怀疑，当约翰讲了这个之后他跟他们讲审判，他们心里面也会产生疑虑。如果你是这当下在走过经历苦难的人，你眼前看到的当然是苦难跟你讲一些大道理慢到我赢对不对？ 约翰知道他们心里面应该会生出一些问题来的，他们会问说，你讲的那些审判到底会不会发生的？我看不到。我们所信的上帝到底有没有够能耐，有没有够那个意志力要去做这些你要讲的事情？一个在受苦的会这么去想的。所以在这第四和第五章，约翰就是要来尽量来平息他们心中的这些恐惧和疑虑。他平息这些的方式呢，就是让他们看一看天上的宝座。他告诉他们说，他在天上的宝座看到了上帝，看到了羔羊，看到他们的荣耀，看到了他们的大能。如果他们有去跟着他们读的东西，像我们刚才做的去想象的话，他们更加能够在他们的心里面意识到，这个在天上的宝座其实是远比那些迫害他们的统治者的宝座来得更宏伟、更光荣。而约翰就尝试以这样的一幅图像，要来说服那些读者说，他们的上帝的确是蛮有能力，而且是有那个意志力要去审判并且去根除所有的邪恶。而对约翰来说，事情必定是这样，因为上帝就是那位以大能施拯救，将审判和要根除邪恶，并且是超越所有并配的全心全意敬拜的上帝。当我们说上帝要以大能施拯救，那这一点呢，我们在今天看的这一章其实看不到，我们要等到下一章这个单位的后半部我们才能看到。因为在那里呢，那位曾经被杀过然后又复活的羔羊将要登场。当他登场的时候，就证明了说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他已经胜过了死亡，并且呢，他要将救赎的工作去完成它。所以上帝是那以大能施拯救的。那至于讲到说上帝要审判并根除所有的邪恶，那这一段呢就需要一点的解经。我们在第五节我们读到说，在那个时候从宝座发出的有闪电，有声音，有雷轰，对吗？那这里有谁从来没有看戏看电影的请举手。不可能了，都有。你有看戏看电影的话，那每当那些戏哦，那些剧情啊，如果你突然间听轰一声的时候啊，你知道，我知道，尤其是以前我们如果喜欢看粤语残片，我们更加知道，当它轰一声的时候哦，啊，你就知道事情要发生了，你已经来到了那故事的一个紧张、一个关键的那个地方了。在启示录呢，作者就看到了这些自然现象。在我们这一章呢，这个自然现象是要来表示上帝的圣洁，然后这些自然现象又在其他的这书中很关键的几个地方又再出来了，哦，就像你的粤语残片的那个情况，它在这三个地方出来，就是在打开那个第七印的时候，在吹响那个第七个号的时候，和最后是那个岛倾倒第七个碗的时候，这些都是审判的那个高点哈。换句话说，这个约翰当天在那个宝座前看到、感受到、听到的这些自然现象，将会在那个时候又来。意思就是说，在那边自称是圣洁的上帝，将会因为他的圣洁完成整个的审判和根除邪恶的工作。所以我可以打第二个勾了。
然后再来就说上帝是那超越所有配得全心是超越所有并且配得全心全意的敬拜，这个我其实我不用多解释，因为从经文就读得出来，刚才我们也感受到四活物一直唱，然后那二十四个长老也一直唱。可是有一样东西或许可能我可以在这边小小的提一提，就是好多的基督徒我相信到今天还是这样，他们读了这段经文之后呢，他们就认为说这段经文在跟我们讲的就是当我们全部人都走完这个路地上的路程都上到上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将会是一种昼夜不分日夜的敬拜，然后大家就听着那个竖琴的伴奏，然后我们一直唱一直唱，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印象。那如果你有，如果是我们在座有这样的印象或者朋友有这样的印象的话，请告诉他们这是一个误解，这是完完全全的一个误解。约翰在这里跟我们描述的是一个当下的现实，是一个他自己的眼睛在那里看到他眼前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我可以这么说吗，它是和我们自己看到的这个现实在同时平行的一个现实。在那一个现实里头，约翰看到那个全能的上帝和那位被杀过的羔羊，他在看守着我们这个世界里头所发生的事情，并且里头宣扬说他将要使一切不对的事情变成对。换句话说，上帝在幕后掌权，这是那当时的基督徒需要明白的。那至于我们每次在想象说这个天堂到头来就是这样没你后啦，你到天堂可能还是有东西要做，不是整天坐在那边唱歌然后有人帮你伴奏不是那个样子的。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去想象这个天堂到底是什么情况的话，或许我们应该去参照一下启示录最后的两章，那里说它的街道是金色的，还要走路的，不是整天坐住，那边说有很多树要结很多果子可以收成可以吃。大家想象这个情况的话，那不就好像是一个很丰盛的所在，让我们去活着丰盛的生命吗？我们这两年教会在谈在追求的丰盛生命，上帝说我等你来。那以这样的一个图像，这个宝座的图像，约翰就尝试要去提升当时在受苦的基督徒的那个信心。他希望他们能够以这样的一个图像，这样的一个意象，去带领他们前面那个难走的路，带领他们能够有那个信心和勇气和力量去走。那我肯定不知道约翰他这样做有成功还是没有，可我希望他这个的尝试会在我们在座的和线上的弟兄姐妹在看了这段经文之后，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找到成功。如果我们听到我一直在讲一些2000年前好久好久以前从前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没有听错。我们也要感谢主，就是在今天在新加坡我们没有这种大型的逼迫，可是我想跟大家说，我们和当日的那些信徒唯一几乎是唯一的不同，就是他们有大型逼迫，我们没有。除此之外，我们跟他们有很多相似的点，对他们和对我们来说同样是真实的是这一件事，就是天上的宝座不是因为有逼迫才设立的，天上的宝座是一直都在，从来都在，它就是在，它现在还在，它以后会在，它永远会在。而这个宝座在那里，弟兄姐妹，我想请问，应不应该对我们的人生产生一种很大的一个引导力、推动力、感染力？
约翰他希望那些在受苦的基督徒都能够知道说，生命的中心并不是他们正面对的那些苦楚，在受苦时候你眼前吃饱睡不着，睡醒想到就是那个怎么再走下去，那个真的就是在你面前。可是约翰要告诉他们讲说，那些苦楚、那些需要、那些伤心、那些快乐都不是人生的中心，而人生真正的中心应该是这个和我们的现况平行的那个现实，就是上帝在天上，他带领着世界，带领着你，带领着我。而这样的一个理解，就使我们被敦促要在宝座的那个光照下去审查我们的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环节。我可以重复这句话吗？那一个天上的宝座一直在就敦促我们，什么事都好，过年红包拿多也好，拿不到红包也好，拿少也好，给多了也好，全部都要带到这个宝座前一一的审查，什么都是这样。约翰是这个意思，你看清楚这个宝座，你就看清楚下来怎么做，看清楚这个宝座，你就看清楚下来怎么做。而恐怕说，我们会认为说，只有那些被逼迫的教会才够格，让上帝给他们一些特别的关注，以致找了约翰来写一封信给他们。那我要跟大家说，我不同意这样的想法。历世历代以来，有多少的教会也都被逼迫，多少的信实的基督徒也都被逼迫，也只有写那么一封启示录，这封信呢，没有第二封了。当我们自己在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或许会觉得自己很渺小，很无用，很微不足道，很没有人会再去理我们，我们甚至有人说上帝不会再去理我们，看顾或看守我们。可是这一段经文就是对着当时可能在这么感受的人讲的，他完完全全彻彻底底的要抵抗这样的一种的想法，更要告诉我们说，上帝他一直都是在那边观望看护着我们，并且他继续呼召我们来做主信实的跟随者。那要做主的信实的跟随者，我自问不容易啊，所以就让我尝试以经文里头所提供的那些资料尝试来跟大家来介绍三方面我们或许可以做的操练。第一方面就是要不住地向神献上敬拜。那说老实话，真的，这真的，我一直都没有办法很完全去明白为什么要不断的敬拜，一直敬拜，我甚至觉得有点滑稽这样的一个图像，直到我需要认真的看这段经文来准备讲道，这是我第一次需要以这段经文分享。那我很同意一位解经家他的那个解释，他说为什么要不住的敬拜，原因可能就出在一个很小很小的词汇，这个词汇在十一节，就是因为，很小很小。为什么说因为呢？因为是因，当你可以说因为的时候，就是你可以看到前因，你可以看到后果，你才说得出因为。换句话说，我们人是有能力去思考、去反思、去明白事情在发生，事情是怎么样的在发生。而且我们人呢是被创造以致来敬拜上帝的。所以当我们不住的敬拜的不住敬拜上帝的时候，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承认我们所知道的事，承认我们被造是为了什么，我们承认我们被造是为了敬拜，所以我们就不住的敬拜，合理吧，这样的一个解释。 而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就仰望什么？宝座了，宝座上的上帝了。而这样的一个仰望将会给予我们力量和给予我们那个愿意做主忠实信实门徒的那个心愿，对不对？所以我们要不住的向主献上敬拜。或许一个小小的方东西我们可以做哦，大家熟悉这样的一首老歌吗？这个歌应该没有我老，没有啊，不过还是老歌哦，很简单的一首老歌，英文的教会可能更熟这首歌，可能我们就把这首歌就学上口咯，然后不时不时就哼一下了，就算没有新唱，你哼一下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嘴巴，可能哎，你又被提醒说，哎，是敬拜上帝的时候了，又是敬拜上帝的时候了。这首歌嘛，就是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求他的义，这些东西更要加给你们。听过啊？哎，想唱的唱完哈。啊，把它就背下来。时不时就脱口而出，就算没有心也脱口而出，然后提醒你说啊，是时候要再敬拜主了，好不好？那这首歌的第三行呢的那个歌词呢，就把我们带到第二项的那个操练啊，在第十节那，第三行我们再看一眼啊，看啊，一二三，在第十节那里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些那些24个长老，很难解释他们是谁了，各有各的解释，所以我就不解释了。就这些长老，他们就把他们的那个冠冕放在宝座前。弟兄姐妹，看清楚啊！长老放的不，他长老给上帝的不只是他们嘴巴的那个敬拜哈，冠冕就是他们的荣耀，他们一辈子累积出来的荣耀就戴在头上，他们就把那个冠冕，我可不可以这样说，给抛掷在上帝的宝座前，冠冕都可以不要了。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哦，虽然我们头上不戴，可我们自己知道我们自己有什么冠冕，或什么我们看视为自己的冠冕了哈。可能是我们的子女啊，可能是我们的成就啊，可能是我们的住家，我不用再多讲，大家知道我要指向些什么东西。我们愿意以这样的东西也就把它丢到上帝那里，说我在乎上帝多过在乎这些。那些在天上的长老们是这样做咯。我这两天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位我觉得是这样的例子的信徒就好，弟兄啊，我觉得不过分，我要指的是黄立生长老，叫一声弟兄，我觉得他绝对不会被得罪的。为什么？昨天晚上当我们在做手上礼拜的时候比较长啊，你懂为什么吗？因为哦，我有没有请来做分享的都来做分享，结果有4项分享，每一项都蛮有内容的哦，都蛮有内容的。因为这一个分享是他的媳妇，3个是我们的同工，大家真的踊跃前来哦。我本身加入喜莲堂才不过8-9年，我没有机会多认识黄立生长老，8年来我只见过2次。可从昨晚的那种种的分享，我的总结是这样：这一位长老，他做了很多很多很多。这个人家一直讲，还有另外一次，因为一样是人家一直讲的，就是他很低调啊，他超低调啊，他做东西超多超大，可是超低调，是不是有点像那24个长老？没关系，冠冕没关系，更重要的是上帝，更重要的是信仰，更重要的是生命，更重要的是祝福，祝福他人。我们也有没有可能训练我们自己，把我们的冠冕抛掷在上帝的宝座前？当我们能够不这么去抓紧我们自己的那个荣耀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猜，我们将更能够去拥抱、领受、感受上帝的荣耀，并被他所感动、推动、震撼。那如果那个不住向上帝来献上敬拜，是一个我们对上帝所做的事，向着上帝所做的事，而把自己的这个荣耀给抛置在上帝的宝座前，是我们训练自己做的事情。那么第三样是上帝他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刚才提到那四活物嘛，身体内内外外前前后后都是眼睛。哎，我真的不懂怎么想象，大家懂得画的话画一张给我看，真的不会。可是这他们全身前后内外都遍满眼睛，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说，上帝他的眼睛是一直在看着我们生命中所有事情。我们说很难理解，对吗？为什么一个上帝会一直看着我们？启示录告诉你咯，眼睛多到你算不完，够不够看？他用这样的一图像跟你讲说，够的，上帝绝对够看，而且他一直在看守着我们。他要在受苦、觉得渺小的七教会看到这样的一个真理、真实，他也要我们同样的能够看得到。我们说上帝超越万有，配得敬拜。超越万有就是他跟我们都不一样啊，他高高在上啊。可除了高高在上，刚才我说他也不一样，也就是因为他的不一样，他可以做到我们所做不到的。我们不能够同时陪着黄先生又陪着陈太太，上帝可以，因为他是超乎万有，他不一样，他超出所有的能力。所以第三个操练就是不时提醒我们自己，上帝知晓，上帝知晓，不只知晓。我刚才给大家看了好多次的那张投影，我就不再给大家看了。他是这样的一位上帝，我们可以去信靠。希望当天约翰在那七教会里头成功了，那个也已经是过去了。今天、明天，这样的一个宝座的景象，能不能够在我们生命上产生作用？我们来求主帮助，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父上帝，荣美的父上帝，超乎万有的父上帝，今早我们都来到你的面前，谦卑我们自己，我们也为我们对主你的任何的误解，我们求主你帮我们更新，也赦免我们可能是因为不太多的去省察，以致有误解，帮助我们在接下来的年日里头更深更多的去省察、去认识、去认知、去学习，并且帮助我们时时刻刻都愿意看着这个以我们眼前的事物平行的那个现实，看到主的荣光、主的意愿、主的权柄、主的带领。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这次来举行今早的奉献。 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唱奉献诗。
万物都是从主而来，